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我是赵英琛哦。我想跟各位伙伴分享有关过去很多经典书作的一个梳理。那我今天想要介绍的一本经典著作呢，叫做《断舍离》。那这本书呢，其实出版在台湾出版的部分是2011年的9月哦。那其实它在就是一年的时间就已经18刷。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山下英子哦。那他是早稻田大学的文学部毕业哦。那大学就学过很多的一个瑜伽，然后后来致力提倡断舍离的环节，然后从2000年开始就用所谓的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身份在日本举办一连串的一个讲座，那到目前改变超过30万人的一个生活。那就是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改变30万人的史上最强人生整理术、啊、那我看这本是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能够从很多环节去帮助我们在不同领域可以断舍离，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关键，他说我们可以透过经过整理，从看得见世界走向看不见的世界、哦、那这边看不见世界，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所期待那个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我们都希望很多房间都整理得非常干净，那我们也希望说哇，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啊。可是常常我们都陷入了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整理东西，堆积如山，回来就不想打扫，就觉得很累。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次断舍离的方式来做。那什么是断舍离呢？那断是指的是你要断绝不需要的东西哦。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都诱惑我们要购买，那哪些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评估一下。那第二个舍叫做舍去多余的东西跟舍去多余的废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拥有的太多，导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减法的环节呢？那离是什么？我们要脱离对物品的执着。很多东西你想丢但丢不掉，那这件事就是你对物品有一些执着。所以我们应该利用物品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为主轴来取舍选择物品的一个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断舍离哦。所以我们应该以自己为核心，不是这个物品经常使用所以留下来，而是以我的当作是一个主持，我想用，这是我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我把它留下来。所以你记得主持永远是自己哦，而时间轴很关键的永远是现在，我现在有没有需要这个物品。那如果经常都需要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不需要就把它先移除掉，那如果移除掉发觉对生活没有影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舍弃哦。那其实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现在对我来说不需要的物品我就放手，只选择我现在需要的物品哦。所以简单来说，断舍离就是不整理的一种整理法，就是我如果把这些都舍弃掉，你会发觉我的生活就会非常的清爽，因为我都已经把不需要的内容都移出去我的生活范围之外，留下来都是我所需要的哦。那怎么样是一种收拾呢？这里面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收拾就是筛选你必要物品的工作，只有对于现在来说最适合最必要的而且仍然有存在价值的物品才会被保留在这个空间哦。那我看到这句话很有感觉，是因为我想说我作为培训师，我经常要看很多的书， 那这么多的书真的都有保留的价值吗？那我就发觉我超过两三千本的存书或藏书，那我怎么样把这件事有效的去做整理？这也是我经常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哦。那我觉得里面有个重要概念，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应该会有一天会用到它吧。可是我就在里面提到一件事，看到一个概念，他说物品要用到才有意义跟价值哦。如果你没有用到，你买了放在那个地方也是不会用哦。你就觉得有一天会看，可是基本上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看哦。那我就依照里面的原则，就观察一下有没有哪些书我买来超过三年以上都没有再翻过呢？那我就先把三年以上我没有翻过的书直接整理出来，那我直接把它做什么？直接舍弃的环节。我发觉这样可以减少大概三成到四成的空间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这个书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可能会在比如说什么促销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档期的时候我们会买。那你除了书之外，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物品会这样子状况？所以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就是便宜跟折扣这件事会不会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陷阱？但我们注意力放在折扣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放在是不是我自己的上面？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因为折扣蒙蔽我们视线，我们就看不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适合我自己。像我发觉我书柜上面的书也有遇到一些是我买的，可是并不适合我，甚至这些内容可能我也没有去翻过。那翻了之后发觉，哇，这本书写的也不适合我的一个胃口，那这件事情就还是把它摆着，我并没有把它处理掉。我应该把这件事处理掉，可以还我自己更好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书的内容的环节对我来说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聚焦在我们自己身上。重点不是花钱买那个书你觉得好可惜，重点是我们要回过来告诉自己，我们下次如何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去买让自己觉得花这个钱好可惜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这里面也提到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很容易遇到就是舍不得丢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呢？比如说你可能逃避现实啊，或者是因为忙碌没有仔细整理，或者是执着于过去可能留着已经不用的一些物品，或者是担忧未来，你可能发觉哇，未来可能需要，所以你就做了很多的未来的投资先买下来。那这个环节都会遇到，那我们怎么样去一一的排除？那其实回归一件事，就是当我们东西丢不掉，是因为我们不想丢掉，我们内心会有丢掉。那其实丢掉就是一种抗拒，也就是一种什么改变现况的环节。我们人都是害怕改变现况，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做一个动作开始改变现况，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也开始对于断舍离这件事是一个开始啊。那如果你堆积很多的杂物跟灰尘，其实某程度你会觉得自己也是一种停滞的状态，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前进，我们经常为这件事情在纠结，好像这种停滞不前的环节。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打扫我们的环境，让自己可以进入断舍离，其实某程度也是打扫我们自己的内心，打扫我们的思维，让自己可以轻装上阵，不会有这么多的挂碍跟相关的一个负担哦。我觉得这是我在做断舍离实际应用到我生活中一个蛮好的一个角度哦。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转换之后，发觉有一个相对舒适能够让自己放松的空间，我反而觉得对于自己的一个评价跟满意度很比较高一点。为什么？我忽然发觉好像自己能够相对有一些主控权在这个整理环境上，我或是在自己工作上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不会是一无是处。因为我觉得人多多少少都会因为阻碍或是障碍困难来质疑自己，那如果你透过这件事慢慢的去梳理，找回那个主控权，我觉得这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哦。所以请记得一件事，断舍离的精髓就是如何贯彻以自我来出发点的一个核心。那请记得时间轴永远是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现在我要做哪件事情，现在我需要用哪些物品，一切都以现在我的角度来做考量。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我们提问的主持是我还是物品？如果你提问的主持是物品，说这物品还可以用啊，比如说这把梳子还可以用啊，可是你已经发觉这梳子可能上面已经断了一根了，那你可能上面弯曲了，那你就要回过头来问自己，我还会用这个物品吗？如果它真的能用我才用，如果不能用我就真的要丢掉，我再买一个新的梳子好像也可以。虽然说你说哇，这个梳子可能五六百块，比较好的梳子可能要这个价钱甚至上千块，可是你要想哦，这把梳子可能已经买了十年了，用了十年，平均每天下来其实 非常的划算哦，可能平均用下来可能三天才一块钱。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投资？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早就应该做相关的更换了。所以用不着你就可以丢掉，养成真正我需要才在用的环节。那我们把不用的物品不是把它堆起来放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叫收拾，不是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不要的物品送出我们的家门，这才是断舍离当中收拾的意义。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我们不把它丢掉的话，我们是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啊，又心情又不好一次。那个不好一次就是一种挂碍，我们要着眼于我们如果没有处理掉这件事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损失，就是每次看到心情都会不好，而且我们每次看到心情不好都有一种什么好像没有行动，这个东西堆在那个地方，就像房间里有大象，可是大家都视而不见。那我如何把这件事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展开，让我自己愿意去处理并面对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断舍离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让自己真正的面对自我，让自己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做出相关的行动。透过行动你会发觉面对这个困难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困难齁。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也很有趣，它里面提到就是我们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别人的东西看着就像垃圾一样哦。那其实里面提到很重要，就是先不要去管别人，我们应该转过来是让自己先好好享受整理东西的乐趣，这件事才是更关键。那最近我看到新闻上面或是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太太跟先生吵架，然后太太就找闺蜜来家里面可能讲先生的坏话。那闺蜜就想说，哇，先生有很多的威士忌啊，有收集威士忌的习惯，然后他们就想说就为了整先生就把那个威士忌倒掉，然后找了 Uber Eats 相关的送来很多茶包，把它全部换成茶的一个内容哦。那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非常要不得，因为你觉得像起来像垃圾的内容对别人可能是至宝，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看到那什么就是手办，或者是像你的那个雕塑的娃娃，你可能去碰人家机器人，小孩那个比较手比较没有管好，就是碰了之后让人家的收藏品损坏，那这个东西球场都可能是好几十万的装，或是找不到，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件的环节。那这个环节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不要去纠结别人的东西，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东西，我们回过来自己先把自己的整理好，所以先让自己享受整理东西的乐趣，让自己先享受断舍离的乐趣之后，我们再做好这件事，别人就会被我们所影响，因为别人看到我们的改变才是主要的关键哦。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角度来去做思考。那因为我原先我们可能会有逃避的心理，那我们就不想要去处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来整理家里面来帮助我们把那个阻塞的一个心里面做个打通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再来就是我们基本上只要活着就会经常会变动，然后经常要做选择，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不断的锻炼自己的选择能力，到底要或不要这件事情，就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高手，我们要逐渐锻炼才让自己更有效的去做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哦。那里面也提到我们如何提升我们整理动力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提升所谓的利用单点完美主义来提高动力。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一次不要要求整理太多的地方，我们一次比如说整理我的抽屉，那我把抽屉整理好，整理我的钱包，我把钱包整理好，那我基本上就把这个小小的地方把它整理完毕，那其实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啊。那我们只要开始丢一两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断舍离的开始。像我看完这本书重新整理一下我的书房，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一叠的资料，大概讲义大概300多页，那这个讲义呢是我之前留下来的一个课程资料，那就觉得应该未来会用到，可是我这次做一件事，我就直接把它处理掉，然后处理的时候也大声的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那也对不起我现在没有用到你，所以需要把你处理掉，感谢你。那我就把这件事情讲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跟这一段的资料做了一个告别，做了一个了断，那我就把它处理掉了。那我觉得心里面除了之前可能会觉得哇，这有一件事情挂在心里面，明明那个东西都放在那个地方也没有碍到我，可是你就觉得看到就觉得有点阿杂的感觉，那我就想说把这处理掉，整个空间会更加的清爽，所以我就做了这样整理哦。所以我运用它里面的环节，就是包含丢掉的时候请说对不起，也说谢谢，那如果有些 内容是我目前用不到的，而其他我的伙伴可能用到，我就转就是整理完把整份的内容就是送给他。那我就跟伙伴讲说，这些内容我在我这边没有办法物尽其用哦，那我就整理给那个相关的主题的讲师，就说那这边有大概有四五十本书，这对你来说你可能比较能够善加利用，我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您来收下，来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需要的内容，你可以整理出来，然后可以帮助学员，我希望可以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我觉得在你的手上可以更加善加利用，然后是不是可以拜托你收下这些很棒的书籍呢？那我用这个方式来跟伙伴们沟通，其实得到的回馈是得到很不错的一个收获，那包含书有一个更好的用途，包含我的伙伴因为这样节省了不少的费用，然后有五十几本书也帮他节省一两万块，然后他也透过这本书或这些书的内容去帮助更多的学子或者更多的一个企业内训的一个学员们，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那我也增加什么，我也增加的空间可以帮我启动下一段旅程，所以我觉得透过断舍离来提升整理的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做好运用到我们的人生里面，我觉得都是很关键的。那这本书大概是这个环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本书的相关的连结放在这一集的 Podcast 资讯栏位当中，来提供给各位听众做个参考。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效人生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跟肯定。那如果还想要了解相关的一个经典著作，特别是时间管理、效率管理相关著作，也欢迎 email 或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时间来跟各位伙伴做简短的分享哦。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下次见，拜拜。
高效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Thank you.